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再度来到各位当中，一起敬拜主、敬拜神。啊，最近如果我们打开电视的话，我们在电视上面常常看到的就是这个美国这个共和党也好，民主党的候选人在那发表他们的政见。因为2016年是美国大选的一年，所以在他们发表政见的里头，我们常听到的是什么？就是他们讲到他们的 policy， 他们的政策，他们要怎么样来建造一个所谓美国。这个政策方法策略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但是他能够处理整个的问题吗？我想我们中国人可能比较有体会哈，因为我们的历史悠久，我们有几千年的文化，我们发觉说，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策略，不管是什么样的政策，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法，都没有办法解决让一个国家完全幸福美满。我们同意这样子的说法吗？问题在哪？所以我们要处理的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那这根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自从人堕落了以后，坠入了这个世界，我们就看到人因为远离了神，而犯了，而有这么多我们认为说是一个因着罪所带来的问题：仇恨、战争、烧杀、抢夺等等，疾病各种。人不所喜，人所不喜的事。那神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神的方法到底是什么方法？是不是定了一个策略，制作了一套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呢？神所使用的方法到底是什么？我想各位对圣经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的认识。当世人堕落之后，神为了把拯救，神为了要拯救世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要让神的拯救透过亚伯拉罕临到这个世界。但是在拯救这世界之前，神先拣选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叫做以色列民族。神要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神拣选了摩西，让摩西来带领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所以我们看到神所使用的是什么，神的方法到底是什么？神的方法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要让神的救恩临到整个世界的时候，神没有制定一套办法，但是神拣选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福音在耶稣基督里要给整个世界。就像约翰福音3:16所说，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是神要赐给世人，但是却是在耶稣基督。神拣选了人来成就神的事工。当福音要从犹太，要从耶路撒冷到外邦的时候，神拣选了谁？神拣选了保罗，把这福音带出去。所以我们从救恩的历史，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到底神的方法是什么？神的方法不是策略，神的方法不是方法论，神的方法是使用神来做他手中的器皿，来带领，使人能够认识他。那今天要问您的问题，你们要想想看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神要拯救加特门这个地方，神会怎么做？在这个地方还有很多人没有听闻福音，还没有得到拯救，神会怎么做？怎么说呢？我想这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吧。神会使用什么？神会使用什么？神会使用教会。谁是教会？啊， 神会使用我们，神会使用这个教会来做他神圣的工作，对不对？什么样的教会呢？今天早上我想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群，怎么样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与神同工，来让神使用，能够让神的救恩透过了我们能够临到这个地方。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件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当我们想到说要有影响力，我们马上会联想的是什么？习近平主席、奥巴马总统，对不对？这些在他位置上的才会有影响力嘛？是，他们绝对有影响力的。可能还有我们当中的教授，在学校也是很有影响力，在不同阶层的有不同的影响力存在。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过一件事情？影响力跟着软弱的、跟着贫穷的、跟着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可以连接在一起吗？你们觉得有可能吗？有，哇，这信心很大。谁会去看？谁会让贫穷的来影响？谁会让没有社会地位的来影响？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找那有影响力能够帮助我们的？啊，神的做事跟人的做事是很不一样。那么今天就要来看看，我们这个影响力到底是怎么产生？什么叫做影响力？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从36节开始，37节之前有36节的经文讲到彼得的讲道，众人对彼得讲道的回应，第一件事情，他们就问他说，众人听了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说：“弟兄啊，我们当怎么行？”这个回应是对彼得前面的讲述。彼得前面讲述了什么？讲述了神差派耶稣基督做拯救，是做弥赛亚，但是你们这一群人却把耶稣基督定了十字架。所以众人听了扎心，就问彼得说：“我们当怎么行？”我们来听听看彼得的回答到底是什么，因为彼得的回答跟着众人的回应决定了这个新生的族群他们如何来诞生。第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第一件事情，彼得回答你们：“你们要怎么样？悔改。”那我就要问各位了，他们要悔改什么？他们要悔改什么？他们向谁悔改？啊，我们当中有很好的神学家，他们向神悔改绝对是对的。他们向神悔改什么？他犯了什么罪？在这里我们讲到悔改的时候，我们要从上下文来看，他们做了什么事。神所差派的弥赛亚，他们却把他定在十字架上，如今他们要悔改。要向神悔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你说的是对的，我们错了。所以悔改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是在我们意念的层面，我们要在意念里头宣判我们所做的是件错误的事情，接下来呢，我们才会在我们的言语上承认我们所做的是一个错误的事情。所以有意念的宣判，有言语的承认我们所做的是错的，但是所做的错的这个标准是根据谁的标准？不是根据我的标准，不是根据世界的标准，是根据上帝的标准。最后带出来什么？带出来行为上的校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花了很多的时间跟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讲，你们是一个罪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诚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来思考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承认我们不完美。 我们可能在某年某月某一天我们说过谎话，我们可能做了一些事情伤害了别人，可我们道德上的不完全，我们没有问题来承认我们是这样子一个罪人。但是我们有没有悔改？我们可以承认，承认跟悔改是两回事，对不对？承认只是说是的我是这样，那悔改呢是要离开这样的光景，要转个角度，原来我们是这样的说谎，现在如今我们说的是诚实话，这叫做悔改。圣经里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当主耶稣来到撒该家的时候，他跟撒该说，今天我要住到你家。撒该马上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啊，我要把我的财富，撒该是一个税吏，他说我要把我的财富的一半给穷人，我若欺骗了谁，我要把所欺骗的要四倍的来偿还他们。这是一个悔改。撒该并没有说是的我错了， OK 我是个罪人，他不但讲我错了我是个罪人，在他的错误的里头他说我要转回，所以他带出了行动，就是说我曾经欺骗了谁，我要把这个偿还给他们。律法的要求是20%，但撒该说我要偿还他们四倍，这是一个悔改。所以我们先回到这里，我们来讲到这个族群诞生的时候，他们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他们是讲到我们要悔改。彼得问他们说，你们要悔改，所以要问悔改什么。他们曾经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如今这一群人要悔改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要转一个角度，他们要接受耶稣基督，要承认耶稣基督，要不但如此还要奉他的名受洗。你知道这在当时的这个犹太社会，这是件非常具有革命性跟挑战性的事情，因为当这些人承认他是承认耶稣基督名的时候，他就跟着当时的社会就很可能就分离了，人并不接纳，因为那是一群非常非常小的一群，在开始的时候只有120个人，那个时候的社会大众都是犹太教，他们所信奉的是犹太教，他们就是那一群跟着他们当初逼迫的人是一样的信仰。所以当他们讲到，当彼得说你们要悔改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革命性的挑战。那今天我就要问各位，包括我也问我自己，当我们人家跟我们讲说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悔改了吗？悔改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会认为我们过去所做的是错误吗？我们会恨恶我们过去所在的那样子的一个生活形式，一个道德的规范吗？我们要愿意离开那样子的光景吗？这是悔改，不是只是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吗？所以这样子一个新生的族群开始诞生了。那悔改之后呢，彼得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罪得赦免到底代表了他的有什么样的含义？可能我们觉得我们活得好好的嘛，罪到底有没有，我们的罪到底有没有被赦免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情，罪的赦免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罪的结果是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赦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背负了我们的罪债，对不对？所以罪得赦免第一个层面，我们本来应当要死的， 如今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死，所以我们不免去了死。第二，罪的影响力是什么？罪的影响力是把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东西把它给玷污了。肮脏污秽的东西能不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旧约圣经告诉我，罪人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就大摇大摆的就走到神的面前？上帝，我来看你了。罪人是不洁净，不洁净的人没有办法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只有透过献祭，借着动物的血的遮盖，让人被洁净。同样，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也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人怎么样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呢？除非这个不洁净被除掉了。罪得赦免的意思，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了一个新造圣洁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像今天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敬拜我们的上帝。罪得赦免不是一个随便一个就这样发生的事情，这是因为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所以对当时的人而言，他们深深的清楚，他们明白，因为在他们的旧约的环境里头，他们知道他们要靠着献祭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才知道，他们知道说我们这样子才会成为一个洁净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所以当彼得对他们说，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们的罪得赦免，他们心里都是清楚的。但是今天我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清楚吗？我们清楚吗？我们清楚我们原来是活在一个肮脏污秽的环境里头，因为我们是罪人，罪污秽了我们。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美好的，没有肮脏污秽。所以亚当夏娃可以在伊甸园里头来到上帝的面前，可是当他们吃了神所吩咐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躲避上帝的面，因为罪使他们没有办法来面对上帝。但是今天我们这一群跟着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蒙了神的救恩的拣选，我们蒙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今天罪已经被洁净，我们罪得赦免，我们罪得洁净，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这是件何等荣耀的事情！要知道，我们每次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要来到上帝面前来亲近上帝的时候，他们所要献的祭有多少？他们所要经过的步骤，洁净的步骤有多么的麻烦，他们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今天这个新生的族群，他们的诞生里头，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这个族群是什么？怎么样诞生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学问，并不是因为他们圣经读了好多遍，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知识，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财富，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社会地位，而是他们是一群悔改认罪的人，他们是一群罪蒙赦免的人。这是这个族群的诞生。那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承认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第一个，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要问自己一件事情，也不需要回答。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诚实的面对上帝，我们回答了吗？我们悔改了吗？这个问题，我们要诚诚实实的在上帝面前，我们来面对自己。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悔改了吗？如果我们还没有悔改，我们会依然活在我们旧有的生活形态或者意识的里头。悔改的最核心，当然我们会说我们在道德上的不完美，我们在道德上的缺陷，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伤害人得罪神。当我们这些这样子让我们的认知里头，我们心中会对这样道德上的不完美，哪怕是说的谎话，我们会在上帝的面前说：主，我愿意悔改。什么意思叫做我愿意悔改？就换句话讲，就是说，主，我承认说谎是一件错误的事情，不但得罪了说谎的对象，更是得罪了上帝你自己，因为这是你的标准。我恨恶这样子的光景，我恨恶我是一个说谎的人，我恨恶这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事情，我愿意从这里离开。那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最根本的悔改是什么？最根本的悔改是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在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包括我自己。我们的出发点是以自我为出发点，我们看世界也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世界。这是为什么？当亚当犯了罪，神说你吃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必吃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必定死的时候，亚当与神离开，这个是人离开神的一个必然的现象。人离开神的以后，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过着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也许我可以问一下，就是我们的传道啊，在教会中同心合意容不容易啊？也许我们的姐妹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在教会中服侍多年的同工们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教会中同心合意的是否容不容易？Alice 摇头说：“不容易。”这是很诚实的回答。其实我们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有思想嘛，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很有主见嘛，对不对？然后呢，要能够在一起放下我们的思想，放下我们的主见，来一起同心合意的侍奉，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里头的那个老我是非常活跃的。你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信了耶稣基督，我们里头的那个老我还是很活跃。其实我们家就有四个人，常常有的时候为了四个人出去到哪去吃饭，真的是要讨论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年轻人爱吃披萨，这个年老的我们呢就喜欢吃中国菜。哎呀，就常常在这里头，中国菜里头有各种不同的口味，有川味，有香味，还有北方口味的、南方口味。哎呀，这同心合意，在这些小事上我们都很困难，何况在教会。所以最人离开了人离开了上帝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开始过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悔改的最根本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要从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转向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来，我再问你，在我们当中大部分都结了婚了嘛，对不对？夫妻之间彼此相爱，对不对？夫妻之间会不会有争执？ 哎，你马上点头，那我很诚实的，夫妻之间彼此是有争执的，争执从哪里来？那我们就不要讲了嘛，对不对？我每个人都很有意见嘛，在相爱中我们还是很有意见的，我还是很有很多的坚持。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思想彼得问的这一句话，你们要悔改。这悔改我们可以从个人的层面，从我们道德上的不完美，从这个角度一直来思考，思考到什么？到我们的生活，整个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以我为中心，还是我们的生活是以上帝为中心？假如我们的生活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悔改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要转个弯，从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转向上帝为中心上。教会里头也是一样，教会里头不是各方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意见很强，我们的想法虽然很好，但是我们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时光？这是我们彼此在这里要学习的。所以在这里这个新人的诞生，我们看到这个新人的里头，他们悔改了，他们悔改之后，他们的罪得蒙赦免，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们还有什么特质呢？在这彼得这里说，叫你们罪得赦免，就必领受什么？圣灵跟我们有这么大的关系吗？我们都领受圣灵的吗？确定？拿出证据来。我不可能，我们当初对《使徒行传》也念过很多次，我们马上就想到说啊，拿出证据来，是不是说这人会说预言、说方言等等，有行各样异能的，叫做领受圣灵呢？当然，这是领受圣灵的一部分，但是这不是领受圣灵的全部。为什么要领受圣灵？当人离开了上帝之后，神的灵不在人的身上，不普遍的在人的身上。当这群悔改的人，他说我们悔改了，他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神说我将我的圣灵赐给你们，这意思就是告诉你们说，我悦纳了你们的悔改，你们的受洗是我所悦纳的。原来我不与你们同在，今天神在借着圣灵与这一群悔改受洗的人同在。这是一个，一方面是一个印记，另外一方面，人若没有神的灵，人就不能够领受救恩，就不明白所有属灵的事情。圣灵是这个新的世代，这个新的族群的一个最重要的表征。我们这里曾经读过一段，他说若没有圣灵赐下，就没有新的生命，那是生命圣灵的力量，我们在圣灵里头重生了。若没有真理的圣灵，我们就不能够明白圣经。若是没有圣灵所赐的合一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不会有造就，不会有传奇。若是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就没有像基督的品格。教会中若是没有圣灵，教会是死的。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活动，但是我们的活动产生不了任何的果效，没有办法把人在耶稣基督里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天然人，我们每个人的天然人，我们可能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们可能是一个外表很漂亮的人，天然人的吸引力 是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一个会讲话的人，口要是没有被对付过，不是圣灵中重生的生命，他所讲的话是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一个很会做事的人，他很有处理事情的能力，他所带来的结果是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什么意思？就是说人看到这个人很会做，这个人很有口才，这个人很有能力，但是不会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来领受救恩。这是圣灵要做的工作，因为圣灵来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来要做什么？圣灵来是高举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在圣灵中所领受的一切的恩赐，我们一切搭配的服事，为的是高举我们的主耶稣。教会也是这样，所以这一个族群，他们领受圣灵，他们有这样子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能够让人看见神与他们的同在。人来到教会到底要找什么？弟兄姐妹们，人来到教会要看什么？你们来教会要看什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嘛，应该不经思索就可以回答出来。我们来到教会到底要看什么呢？我知道了，我来教会我要来看修传道了，他是我的好朋友啊。我来到教会要看弟兄姐妹了，因为我们多年在一起生活嘛，我们彼此之间很有感情的，仅此而已吗？仅此而已吗？人来到教会不是要来找神的吗？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的目的不是来朝见这一位荣耀的主，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真神，我们可能还需要在这上面有更多的调整跟学习。如果我们来这里要看一个好的 program， 好的 program 到处都有。如果我们要来听一个好的音乐会，我们可以到纽约花点钱去百老汇去看嘛。我们要听好的演讲，我们打开电视，我们可以听到 Washington DC 那些 politicians 那些政客们他们所演讲的多有多丰富，他们的遣词用字多么动人。难道我们来教会是要找听这些吗？我们来到教会是要来看到这一位荣耀的。怎么样才能看到这一位荣耀的主呢？好，我们讲到这个新生的族群，他们的诞生，他们诞生是因为他们对彼得所传讲的信息有了正确的回应，他们悔改，他们受洗，然后在这个族群的身上，他们的罪得赦免，赦免之后他们领受了圣灵。你说这样子的人他们会不会有新的生活表现出来呢？应不应该？应不应该？就像我们受了洗之后，我们是不是有新的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生活呈现在我们的里头？当然也许我们受了洗之后，我们就开始天天吃饭祷告啦，感谢赞美主，这一切都是你所赐的呀，我们开始有不一样。但是这个不一样是不是除了这样子的一个外表，我们的内心有没有更新变化？我们看这些族群，他们到底有哪一方面的不一样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上帝要是拯救 Chapman 这个地方，他要寻找谁啊？他要寻找这里的教会，也就是弟兄姐妹，也就是我们，对不对？来把这个神的救恩带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看看神怎么把救恩借着当时的这一群人。今天我们读到几千人受洗啊，三千人受洗，小一群啊，怎么借着这一群人把神的救恩带到 神要带的地方，他们怎么做了一怎么做的使他们成为一群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希不希望成为一群有影响力的人呢？希不希望？啊，希望啊，当然希望。你看他们怎么样的生活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生活。在这里他们讲到啊，第四十二节，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多领祈祷，众人都惧怕等等等等等，他们存着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和众人喜悦等等。你看一个新的生活呈现在他们身上，这个新的生活的第一点，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是一个学习的教导。学习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学习什么？他们从使徒的教训中来学习到底神的真理是什么。信仰不是一个头脑中的知识，但是我们需要有这个认识的装备，我们需要对神的认识有更深的认识。使徒的教训代表什么呢？使徒是当初跟着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所以耶稣基督的教导跟着使徒的教导是一致的，使徒是从耶稣基督领受的。哎，这里头有很丰富的含义在里头，所以他们是一群愿意学习，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信了主，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有很多我们旧有的思想、旧有的价值，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在不断的学习领受认识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会开始改变。好，我们来出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看时间？他们他都做过什么？对不对？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我们到底怎么看时间？我们怎么来思想时间？这很重要的事情啊！时间在我以前的认知里头，时间就是金钱。能同意吗？啊，你们不同意，你们比我有智慧。我的同学，我们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同学曾很豪气的跟我讲过，他说我三十岁的时候，我们大学毕业22岁，对不对？他没有出国，他在台湾工作。他说我30岁的时候要怎么样？我记得最清楚。他说我50岁的时候，我要赚到100万，而且我要在南京东路，南京东路就像 New York 这个 Fifth Avenue 或者是这个最有名的 Park Avenue 这样的一段。他说我要拥有一栋房子。他讲的是他5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毕业才22岁，当兵完了24岁，然后他有26年的时间，他要在50岁的时候，他要拥有这项的东西，他就满足了。你知道100万那个时候对我们那个时候30年前的人的这个孩子来看，大学毕业的学生来看，他是一个天文数字的。所以在这样的里头，他就无意中把他的这个时间的观念表达出来，对不对？我26年的生命，我要用这样子来赚取的是什么？来赚取的是什么？100万，跟着一栋在这个最好的地段上的一栋房子。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是房子。时间就是金钱，所以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概念的。我当初来美国也是有的，因为来到美国其中的一个目的，读书就是为了改善生活嘛。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更崇高的目标，但是对我而言，这是我的目标。直到有一天我遇见了耶稣以后，这个目标开始改变了。好，我们不要把话扯远了，我们再回来讲这个时间的问题。 好了，那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怎么看时间？我脸上没有答案。我们怎么看时间？所以我们要学习嘛。当教会里头都是开主日学的时候，要尽量把握所有的机会，挤破了头也要来上。因为我们没有上，我们没有被装备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又回到我们旧有的思想里头去了嘛，对不对？我们要心意不断的更新而变化。这个答案在哪？圣经有没有提到信了主之后的时间观念到底是什么呢？有没有？我想我一提的话，大家都会说哦，就是这样子。我要把这功课留给各位。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讲到现今世代喜乐，我们要怎么样？要爱惜光阴，要明白神的旨意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原来时间神给我们的生命是要让我们照着神的旨意而活，这在神的面前这才是光啊。你看看这里头的差异大不大？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以前我们的生活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我要赚钱，我要赚钱，我要赚钱。但是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另外一个更新的角度。我们在看时间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是要活出神的心意，对不对？所以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是一个学习的教会。我们要不要成为一个学习的教会？要学习的教会，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跟神立约，我抓住每一个学习的机会，不论是在教会里头有开这样的课程，或者是在附近的教会有开这样的课程，我愿意去学习。当然，一方面我们在知识上要有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学习，我们要好好的把神的话牢记在心里头。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生活上要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生活里，对不对？所以这一群人，他们不但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也彼此交接。交接是什么意思？道理。你看他马上接下来他讲到一些定义，他说他们信的人都聚在一处，凡物共用，并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哇，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也许我们里头有一些背景，马上就想到说啊，这是一个共产，这是一个共产制度嘛，是吗？原来信了主以后要成为一个共产国家吗？这里头不一样，这不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这里头所讲的这一群人，这一群新造的人，这一个新的族群，他们有一个生命，个人聚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他们是出自里头的，他们是出自内心的，是没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的。在这个制度底下，你是没有选择的余地，你一定要这样子做。但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这是这些人他们的生命被更新了，他们对物质上对这个他们的拥有，他们有一个更新的认识。他们看到贫穷，看到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会愿意把自己的所拥有的财产田产卖了，然后来供应这些不足的需要。在旧约的圣经里头，神不是就是这样子吩咐以色列的百姓要这样做吗？你们收割的时候，田角的四周不要把它割尽，为什么？神顾念穷人， 因为神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富有的人，也会有贫穷的人，但是贫穷的人能够因着这些富有的人，他们也能够饱足。神顾念这些贫穷的人，神怎么顾念？神透过了这些富有的人，透过了对他们的教导，让他们能够遵照神的旨意而行。这一群人反映了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这是一个实质上在物质上的帮助，这也是圣徒当中的帮助。所以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知识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活在生活中的。我相信，我深深的相信，在各位的当中，各位也曾经为了弟兄姐妹的需要，你们奉献了你们自己的金钱，你们奉献了你们的精力来照顾，这是因为你们爱上帝。继续做，继续在主的里头彼此帮助，继续在主的里头彼此扶持，继续在主的里头看见有需要的人，能够把我们所拥有的一份成为他们的祝福，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福音的两个广告，一个是真理，一个是圣经上的真理，另外一个是我们活出来的真理，是物质上实际的帮助。好了，这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所以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第一点，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学习的教会。第二个呢，他们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可以互相帮助的教会。除此之外，他们还做什么？他们播饼祈祷，所以他们是一个敬拜赞美的教会。我们一想到敬拜赞美，我们的有什么样的联想？我马上想到的是什么？是不是诗歌？我们会马上联想到诗歌，敬拜赞美的。当然，我们在一起有固定的形式，我们唱诗歌来敬拜主，来赞美神，这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彼此劝勉，敬拜赞美的底线是在于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遵循主的道，我们所唱的诗歌只是口中的言语。耶稣对神对以色列人说，他们常常用口来赞美我、敬拜我，他们的心却远离了我。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把各样的祭献在殿里头，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没有照着神的教导来生活。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礼拜天的早上，或者是礼拜五的团契，或礼拜三的祷告会，在各样的聚会里头，我们可以唱很多很优美的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神。但是在我们唱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反映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头？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一个能够凡物共用的一个团契教会，一个有爱心的教会，它的前提是一个它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教会，它是一个敬拜的教会，它是一个赞美的教会。在这里讲到的是波比，我特别要讲两句话。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波比，我们流于了一个形式，我们唱两首诗歌，我们纷纷举杯，我们就叫做学了。波饼是在主耶稣给教会的两个圣礼之一。为什么？波饼每次波饼的时候，借着举杯，圣灵借着举杯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重新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来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是一个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在神的面前也常常认罪悔改的地方，我们是一个事工导向的，我们很愿意花很多的时间来计划、来 plan、 来推展这事工，但是我们却花了很少的时间在那里纪念，这是我们要悔改的地方。 为什么主耶稣要把这个圣灵留在教会里？除非我们先爱，除非我们先让主的爱来推动我们，来激励我们，否则我们的事工里面很多的成分是因着我自我。圣灵光照过我很多次，让我在神的面前有很多的认罪。但是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求主帮助我们脱离纪念，我们不要把它流于形式，给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直接的在饼杯的面前来纪念主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不，让我们思念主耶稣说，当我拿起这饼拿起这杯的时候，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纪念我的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头，这个意义怎么活在我们生活里头。这是什么思想？这是教会要教我的。除此之外，他们祷告，祷告是一个教会复兴的一个根基。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一个活的教会，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一个圣灵可以充满的教会。这也是人为什么要悔改，以自我为中心的策略策划当中，我们转向以上帝为中心的。接着祷告，我们跟上帝说，主啊，我们依靠的是你，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才能，不是靠着我们的智慧，不是靠着我们的策略。圣经中告诉我们说，救恩是出于耶和华。圣经还讲了一句话，能力也是出于耶和华。这对我们是一个合理的学习。但是当我们朝这样的方向去走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什么，有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族群，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影响力在哪里，在最后一节四十七节四十六节四十七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悦。然后呢，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这些人为什么会得救呢？因为他们看到这里有一群不一样的人。这一群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软弱的，他们是贫穷的，他们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但是却是一群有影响力的人。我跟各位分享一个真实的事情，在我们的房契里头，有一次，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有一对夫妻，妻子是主内的姐妹，先生呢，他是还没有信主，这对夫妻从别的地方搬来，我们也不认识他。他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也没有跟这团契有任何的联系，所以呢，就是他们过了他们的生活，我们也不认识他。有一天，这个姐妹呢，打了个电话，找到我们团契里的一位弟兄，他说：“我现在有一个烦恼，我有一个困难。”因为他们夫妻之间口角，这先生呢的脾气不好，就动了手，就打了这个太太。打了太太之后呢，这个太太呢就报了警，警察来了，你们知道这结果是什么吗？就把先生抓走了，就放到抓到看守所去了，就把他关在里头。所以他就跟我们的弟兄就讲了这件事情。那他跟我们讲这件事情，当然就是需要我们帮助他，但是我们又素昧平生，我们又不认识他，怎么办？你要从看守所把他给带出来的话，你要交保释金，那个时候保释金大概是3000块。就是这么一通电话，就在一个下午，然后呢，那个看守所 即将大概是六点钟就 close，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六点钟，只要要帮他最忙的话，必须在六点钟之前要把这个钱筹到，然后送过去，把他给保持出来。我们又不认识，怎么办？所以弟兄打了电话来找其他的几个同工来商量这些事情。言下之意，这弟兄说，既然这个事情临到我们这里，我们就去做吧，钱呢大家就出嘛，有多少钱我们就出多少钱，然后就去了，筹足了3000块，就去了这看守所，把这个人呢从看守所带出来。带出来之后呢，接下来问题并没有解决啊。带出来之后，这个先生要住哪里呢？他又不能回去住啊，太太也不让他回去住啊。先生要住哪里呢？要放在外面吗？然后住在旅馆吗？哎呀，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左右为难了。但是弟兄就说没有关系，我们家就让他住。你知道这一住住了多久吗？住了30天。你知道一个陌生人，你完全不认识的人来这里住了3个星期，对家里的生活是会造成什么样？哎呀，这整个生活的节奏都乱掉了嘛。就住了陌生人，这其实最痛苦的是谁呢？这个弟兄的太太嘛。哎呀，所以好了，住了3个星期，这个是夫妻他们彼此夫妻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慢慢的调解，然后呢，这现在回去了。那回去了以后呢，我们就从这个机会开始，我们认识了这对夫妻，我们就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查经班。他觉得来到我们查经班是件很喜乐的事，虽然他是恶名昭彰的，你知道像这样子的人的话，大部分的人就赶快躲起来，我不要去见人嘛，对不对？他就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查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有一天，他就跟我们这个弟兄讲，他说：“某某某，我要受洗。”没有，老师，他说：“我在你们的身上，我看到你们的那个真诚。”你们的女生，你们不认识我，你们却进来了。所以一个有影响力的族群，实际上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时候，是一个生命的彰显。什么是影响力？我们的生命，我深信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在各个不同的教会，在各个不同的都是要为主而活。我们的生命是有影响力的，不要小看世人所有的，可能是名利，可能是财富，可能是地位，但是他们没有耶稣基督所赐给他们的生命，他们里头没有圣灵与他们同在，没有神的能力。所以当我们在这困难的里头，当我们在遇见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里头，我们活出这样子的生命，人就说原来神真的是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彼此相爱的里头，人就看见我们是分属的。要不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族群？神今天把这使命托付给你，在这个地方，这个使命是我深信与神同工是件喜乐的事。我深信在与神同工的里头，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地方充满了上帝的荣耀，这个所有空缺的位置都会坐满，因为你们的生命会吸引这群人来到上帝。愿主祝福他的道，也愿主祝福各位。今天是中秋节，我不知道应该带什么礼物来这里，但是我心里觉得这一番话是我跟各位彼此之间的分享。 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基督荣耀生命的见证。愿荣耀归给你。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把我们放在这里是为了要为你做见证。你给了我们生命，你又赐下圣灵，你让我们在这里可以活出你自己的荣耀。我们就看到这个北泽西教会是主你在这里要使用的器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你要使用的器皿，你就大大的充满他们，使他们蛮有能力为你做见证，在彼此相爱的当中，他们把人吸引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愿这个教会是一个充满影响力的教会，愿主的恩典与他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